小小的时光能够承载多少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时光，我是马上上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文章来自于铁鱼的《红尘万丈》里的一颗糖。2021年冬天，我从北京回山东，路上下了大雪，到了村口时已是半夜。进去的路被两个大挖机堵住，旁边两个大土堆落满了雪，只留了一个口子，拴着一个拦路的红绳子。旁边有个简易的棚子，里面亮着灯。我刚把车停下，便有人从里面走出来，他披着一个大袄，拿手电筒晃了我一下。我赶忙下车喊爷爷，他晃了晃我，似乎没认出来，又照了照我的车子，看是北京的，他有些严肃地问：“你是北京来的？”我说：“是我呀，爷爷，我是张广勇的儿子。”他咦了一声，走了过来，仔细地看了看我，然后拍着大腿说：“哎呀，孩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”我说：“路上耽误了，下了雪。”他说：“你自己回来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自己回来的。您在这儿守着呢。”他说：“来来来。”他把我拉进了那个棚子。棚子倒是很厚实，厚厚的棚布糊了好几车毛毡。风雪被隔在了外面，里面生着一个炉子，炉子上烧着一个黑乎乎的铝锅，铝锅里煮着些肉，呼呼地冒着热气，眼睛立刻起了雾，我立刻放松下来，终于算是到了一站。他拿着一个登记单递给我，说：“你自己写写，我眼睛晚上看不见字。”我接过来登记，问他怎么就自己在这儿守着，怎么不安排个年轻人。他说：“哪里还有年轻人啊。”我说：“您身体可真够好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家也是一个人，我觉也少，在这儿守着还有点事儿做。”我说：“家里姨奶奶身体还好吗？”他冲着我笑了一下：“她没了。”我大吃一惊：“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一年多了。”他拿个毛巾抽打我身上的血，然后把话岔开：“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”我说：“夏天的时候回来过一次。”他点点头，说：“孩子，你得常回来看看。你们这些孩子都出去了，见面也越来越难。”他曾是这个村子的风云人物，当过兵，上过一个著名的70年代末的战场。我认识他，除了他是我本家不远的一个长辈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一手绝活——傻子扑蝶。那堪称一项此处乡间绝技，上去20几年，每逢春节，从初二开始，各个村里便全部组织办玩队，踩高跷、舞狮子、大头秧歌队、踩星子。我小时候也参加过，站在杆子上做了一年贾宝玉，第二年胖了就不让我上了。他便是我们村里藏着的最后杀招，最后到县里比赛，只要是他一出现，冠军便一定到手。那时候他还是壮年，踩着2米多的高跷演绎出傻子扑蝶，他递个丑脸， 鼻子上涂白，穿一身滑稽的戏服，另有一个他的搭子踩着高跷，举着一根长竹竿，竹竿上拴着一根长线，线头上吊着一只纸蝴蝶。搭子将竹竿挑来挑去，那蝴蝶漫天乱飞，他便踩着高跷扑那蝴蝶，时而跳起，时而装傻，滑稽非常。追了几下，他一个趔趄，围观群众齐声欢呼。他踩着高跷踉跄几步，突然又站稳，刚站稳，那蝴蝶又飞到他的脑后，他伸手去扑，整个人却直直往后倒下，扑通倒在泥土里，甚至砸起一些尘土。众人再次惊呼，这摔倒怕不是要出人命。人们看他一动不动，刚要喊人施救，却见那蝴蝶又飞到他的面前，转悠几下，悄悄地落在他的脸上。他突然只睁开一只眼，围观群众看他作怪，齐声叫好。他在叫好声中，喧天的锣鼓中，一个鲤鱼打挺，真的，他脚上绑着高跷，就这么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地上飞跃而起，那蝴蝶被他扑入怀中。此时一串长鞭突然燃起，噼里啪啦，夹着一些震耳欲聋的雷子和礼炮，人群沸腾了，整麻袋的糖果，整条的烟，混合着烟雾与彩纸向厂里飞去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这地方一整年的生气都聚在他一个人身上，万众瞩目。他会在人群欢呼中悄悄退去，解了高跷，洗了花脸，混在人群里笑嘻嘻地抽烟。他的老婆挎着他的胳膊，笑眯眯吃着一块从地上捡的糖，他正来的。而他今天却老了，守在大学里，与一个他乡归来的孩子碰到，轻描淡写地说着，那个在他身边吃糖的人走了。他接过去我的登记本，然后又仔细地看了我的行程码，冲我摆摆手，走吧。我刚打算要走，却看着他炉子上煮的肉，香喷喷的，炉子边上还温着一个黑乎乎的锡壶。我说，爷，你这炖的啥肉，喷香。他说，这里边可啥都有，你饥困不？要不咱爷俩在这儿哈点儿。我看了看外面的雪，已经是这个点儿了，索性痛快答应。本来我就馋了他这锅肉。他拉着我坐下，给我拿了一副碗筷，我毫不客气地接过来，伸筷子就捞。我一个长途奔波、饥肠辘辘的游子，在一个长辈面前，终于放下了一切。尽管还没到家，但也到家了。他说，要喝了你就拜开车了。我说，喝啊，就还有几步路，我一会儿走回去。那锅里还真是丰富，怪不得他宁愿自己守在这雪夜里，如果是我一定也是愿意的。外面下着大雪，里面炖着肉，还有一个远方回来的孩子。 那口有岁数的铝锅被烟熏火燎的黑乎乎的，里面咕嘟嘟的冒着泡，是一些排骨，一些白菜，一些炸豆腐，还有一些丸子炸肉。呵，真好，博山烩菜。我捞了一个丸子，丸子炸得有劲儿，炖得有味儿，绵而不散，烫得我说不出话。他说，听说你在北京混撞了。我说，哪那么容易，就是瞎混。给他倒了一杯，自己也倒了一杯，一口下去像是吞了一口玻璃碴子，一下子醒了，一身的疲惫即刻散去，又喝了一杯，鼻子也通开了。我说，这就真行。他说他八块一斤打的。我说这起码得65度。他笑着说，你看这才几年，你就能跟我一起喝酒了。我说，爷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个酒。我冲到雪里，翻开后备箱，拿了两瓶茅台，抱着冲回来。我笑嘻嘻地说，爷爷，这个你喝不？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孩儿啊，咱爷俩喝酒，你这个酒我也能喝。要是别人，我的酒他也喝不上。我立刻懂了他的意思，脸上发烧，自己那点心思赶快收起。想起来曾目睹过的那些欢呼与盛麻袋的糖果来，恭敬地给他满上。他从炉子旁边的小桌上掏出一塑料袋的剩油条来递给我，我赶忙接过来，撕成大段放进那锅烩菜里，再不敢造次，专心致志地吃饭喝酒。他笑着跟我说，孩儿啊，香不香啊？当然香，每一口都香，这一大锅整个村庄都装在里面了，竟是村里的出产。剩油条凉了，反倒泡在肉汤里滚两下，配着口烂乎乎滚烫的白菜，热量蹭的就上头了。锅里还有丸子、肉、粉条、炸豆腐，这就是烩菜。之前红白酒席做完了，厨子在灶上把剩下的边边角角烩上一锅，扔两颗白菜进去，让帮厨端盘子的人吃的饭。这些年一直在外面，少了很多端盘子的机会，再加上少有人在家办席了，这烩菜竟是难吃上了。雪依然在下，村庄依然沉默，他在守着这夜晚。我问了问他当下的局势，他问了问我北京的情况，说的我有些惆怅，说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他说起58年，他才10来岁，那时候大家都在饿肚子，天灾也有，人祸也有。他爷小车推着他去堵黄河，他能扛麻袋搬石头，没扶过。他说老天总是这样，总想让人去逗一逗他。他撸起裤腿给我看，小腿肚子上有两个伤疤，79年在南边某种步枪的贯穿上，当时他消毒的就是茅台酒，突击队发的，那么咕嘟嘟灌进去，那血呼呼的流，拿个布条子一塞也不觉得疼，就跟蚊子咬了一样，就是使不上劲儿。反正也跑不了，那就打吧。南边那雨下的，一个月两个月也见不着日头，腿都烂了。我发高烧，迷迷糊糊想的就是俩字儿：不服。 老天爷让我死那儿，我偏不。那时候又怎么样？各种主义，各种人乱哄哄的，也都那么过来了。你爷爷我活到现在，这世道从来也没变个样，老天爷也还是那个样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，发大水，闹瘟疫，闹打仗，人一霎霎变成鬼，鬼一霎霎变成人，啥时候神神鬼鬼的也不缺。每个人都在犯错误，世界上好像没有正确的事儿。都想收拾我，谁也收拾不了我。都是人，都很苦，怎么办？没有人有办法。张英看着我苦了，就给我嘴里塞块糖。他摸了摸兜，掏出来一把糖果，剥了一块放到嘴巴里。他又拿着酒瓶子看了看，这玩意儿也还那样，喝着还行，消毒劲儿不够。他看我有些沉默，摸了一块糖给我说，孩儿啊，你别怕，和天斗就是这样。这里是小时光，我是马上上，感谢收听，再见。
恒的战争终于停止，亲爱的人啊，我们心如明镜，在闪电里歌唱青春。